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刘帆。那么在我们《爱在人间》这个节目里面，刘帆通常会出现在两个比较明显的板块，一个呢就是我们星期五这个星火故事的环节，还有呢就是我们一些学道篇的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哪感想或者是疑问，都欢迎你能够跟刘帆来联络。你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那么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就可以了。说起来呢，我们星火故事呢这个环节呢也播出了有好几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也讲述了古今中外呢一些不同的属灵前辈的故事，希望透过这些故事呢，也给我们能够更生动的理解神是如何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做工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故事都应该是一个见证。见证哪样呢？就是见证那一位掌管生命的主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如何使他的生命将我们从黑暗当中领入光明。其实在现代科技发达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呢会忘记，其实人还是会面临很多的困境，很多的威胁。哪怕不是环境当中的威胁，实际上我们心灵的焦虑和空虚也是比曾经的年代要更加严重。那些网络上视频上的浮夸的世界，让我们似乎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光鲜亮丽呢，好像没得那些丑恶黑暗的地方。但这并不是真的，在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地方，甚至是我们觉得物质都不存在的那些地方，仍然会有一些暗流涌动。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要告诉我们的真相，就是我们本身就是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但是主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独生爱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的死和复活不仅为我们赎清了罪债，更是赐给了我们重生的新生命，让我们有盼望可以离开这黑暗的世界。虽然主现在并不跟我们在同样的地上的时空里面，但是他仍然在天上掌权，在我们心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论我们所讲述的是哪个人的故事，或者是哪个时代的故事，核心永远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可能有些情节是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甚至是让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希望我们的眼光不要被这些新奇所挟制、所带偏，而是要更多的回到仰望主的身上来。如果你还不是一位基督徒，那么也欢迎你能够透过我们所说的故事来了解这位创天造地的神。而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来阅读圣经，就是这位主他亲自所启示的话语。透过读圣经，你也能够更加明白或认识这位掌管生命的神。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星火故事。
铁齿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寻》这一本书。那么它的作者是傈僳使女亚米归林。寻是寻找的寻。亚米归林呢，它原名叫做赛琳娜，它是20世纪中国内地会派遣的一位加拿大女宣教士，在中国云南省的傈僳族以及泰国宣教。1901年的12月17日，亚米归林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它的祖先来自于爱尔兰。1924年， 23岁的亚米规定在小林会上伸手中国云南怒江大峡谷向李祖祖宣讲了湖南人的影响，也立志前往，于是呢进入了牟迪圣经学院学习。到1926年时，他发表毕业演说。1928年12月，亚米规定由内地会派往中国。1929年11月4日，他在昆明与内地会的美国籍宣教士杨志英结婚。1934年，杨志英和亚米规定进入了怒江大峡谷，在李祖祖当中宣教。1950年，杨志英和亚米规定离开中国，继续在泰国北部的李祖祖当中工作。直到1955年，他们退休之后，亚米规定写了8本书籍，就包括《寻》《我成了一台戏》等等。《寻》可以说是当中最受欢迎的作品。在本书中，作者毫无保留地把他的恋爱的失败与诱惑交战、因骄傲造成的指责、感情的起伏变化、经济的困难等等很真实的人的弱点和软弱都借得流淌的文字揭露出来。作者在本书里面精巧地刻画出信仰的缘由以及一个热切寻求主的心灵，他借着自己的经验来告诉读者基督徒操练的严格以及神给予寻找他的人无可测度的慈爱。上次就讲到了，在亚米规定与温国华达人女子俱乐会会长的期间啊，他见证了很多年轻女性的生命改变故事。其中一位叫做佩英的女子原本学习服饰，在跟桂林他们的相处当中也愿意介绍主，但是佩英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她后来在一位姊妹家做老人福利的工作期间，佩伊精神失常住进了医院，桂林在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探望她，但是她心里面也有极大的恐惧。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读下面的故事，仍然是来自于《寻》这本书呢12章的内容。
耳朵里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有他自己特别怕的东西，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怕蛇或者怕老鼠。我就认识一位魁梧大汉，他一听到附近有老鼠就会吓得魂不附体。还认得一位当代著名的学者，他自己觉得昆虫是他最害怕的东西。而至于我自己呢，我最害怕的都是一种疯狂。当然我也并不喜欢蛇或的老鼠，但是这两样动物并不像疯狂这两个字那样叫我那么害怕。主啊，我如此祈祷地说，求你给我胆量吧，你能使我面对疯狂的人吗？我自己实在没得这个胆量，但是到了这礼拜六下午我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事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本身是要预定去休假呢，并定了礼拜六晚上要到松林灵修会去，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东西都已经打包好准备坐火车了。那时候我只有把行李留在角落会，然后在午后2点的时候去到医院询问那个特殊病房的事情，也就是陪医拜挂的那地方。这特殊病房都是在地下室里，
要穿过走廊前几个城中又上了锁的门。前面的房子旁边还有一张桌子，坐的两个护士，门上就写的几号病房这几个字。在门的后面正有个人在那边高声的唱的歌。我慢慢的走过去，走向那两位坐的一张桌子前面的护士说：“两位护士小姐你好，我要来看望一位病人裴医。”护士们互相看了看，转过来对我说：“很抱歉，那是违反规定的，因为没得人可以见他。”哦，但是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在这个时间来的话，我是可以见他的。两位护士又互相看了看对方，其中年纪比较轻的那一位告诉我说：“这位裴医，他很凶暴，现在在查过呢，就是他。”正在这么说的起，确实可以听得到那房间里面吵吵闹闹的声音。我继续地说道：“医生已经告诉我，他会下令让我进去呢。”这句话果然是有效呢。两位护士匆忙地翻到桌子上的一些纸，他们找到了。哦，对了，确实是有一个命令，准许一位米小姐来探访。嗯，对，我就是米小姐。于是呢，年轻的护士拿了一束钥匙，让我跟着他过去。他打开了走廊的门。这走廊两边都是些小房间，每个门都上了锁，每个小房间都是在地下。但是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一个前窗和外面的第七屏。这实在是跟一个监狱的设置没得哪太大的分别了。其实我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心跳得特别厉害，整个人觉得头昏眼花，身体实在不舒服。但是我还没搞清楚自己走到哪点，护士已经打开了一个小屋子，把我一个人推进去。我就听见他很快呢，在外面把门锁上了。我看到裴医站在那个里面，背下的我。他看到上面的小铁窗，大声的喊的查鼓，他蓬头垢面。那个样子，我实在是都不忍写下来。他听到了门钥匙的声音，转过身来，就好像是一只野兽要跳到他的猎物前一样。但是他一看到我，似乎突然变得很柔弱，淡淡的眨了眨眼睛，忽然说：“米小姐。”是那裴医，是我，亲爱的。我回答道，然后走上前去，用双手抱着亲吻他。裴医，我最近才晓得你病了，我来看你。到床上去躺着吧，亲爱的裴医，然后我们可以聊一聊。然后他便像一只牙膏那样，一瞬的爬上了床。我坐在床上，因为那小房子里面也没得一张椅子。可以说，除了那铁床以外，根本一无所有。我跟他躺到了角落会。想要使他回忆到宁静的往事，以及回忆到他已经答应跟随的那位主。我很意外的是，他其实很清醒地回答了我每一个问题，只有在一个问题时他表现得很奇怪。我正告诉他一些救落会的小事情，就问他说：“裴医，你还记得费马是哪一位吧？”“哎，记得啊。”然后他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个狡猾的表情，甚至还强调地说：“嘿嘿嘿，我也记得你啊。”我听了以后实在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掌，但是我也没管他， 继续安详地歇他。我告诉他要信靠主，我也会写信给他的母亲。
我告诉他我将要去度假，但是一回来我就会再来看望他。
我停留了大约15分钟，然后用力地敲的门，希望护士会听到。
护士终于来了，我那就离开了。那时候佩伊倒还是安静地躺在床上。回到角落会，我打电话给医生。医生一问道：“哦，是，那么你取了结果怎么样呢？”“
哦，医生，佩伊当时是立刻认出了我，而且他还喊出了我的名字。”那位医生十分惊讶，甚至有些说不出话来，然后似乎有点自言自语地说道：“
咋个会这样呢？
哎，米小姐，你把你个经过的情形告诉我好吗？从最开头细致地告诉我。”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医生，然后他对我说：“那么你什么时候能够再去看他呢？”我回应道：“
大夫，其实我数小时之后就要去度假了，我要去2个礼拜，但是我一回来之后也会立刻打电话给你。”
他诚恳地回应道说：“
好，明白了，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了。”
当我挂了电话以后，我也在想着这件事。我觉得海伦也说得对，佩伊大概是因为某些原因转风罢了。要是我晓得其重要性，我一定会放弃我的假期去照顾他呢。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当我从松林回来，在打电话给医生时，他告诉我佩伊已经被送到了另一个精神病院去了，那是在温哥华的郊外。他完全不在乎我可不可看他。医生这次的语气也非常平静而冷淡，就说道：“哼，这次他应该不会再认得你了。”但是医生倒也还答应让我再去看他一次。其实在我现在书写这一段的时候，回忆那个时候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此时跟白鬼的黎族族人相处也有了20年以上的经验。我现在回忆起来，我突然觉得佩伊应该就是被鬼附着的缘故了。魔鬼常常蒙骗世人，使我们以为他只不过是在神话中存在的一些血丝而已。然后呢，这些魔鬼就神不知鬼不觉呢实行其祸害之事。我之所以是如此相信呢，是有2层理由。第一，我发现仅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魔鬼所寻的房间中出现，就足以抑制他的魔力。我进到医院的小屋去的时候，也随得把主的能力带进去，因此那个时候的魔鬼力量暂时受到了抑制。第二，当他肯定地说他认识我的时候，那种当众狡猾的表情，和我后来所认识的一位被鬼附的黎族女子，在鬼被赶出之前，脸上所具有的表情几乎完全相同。这魔鬼似乎是被迫承认认识我，这就跟我们的主当时所在时发生的极为相似。但那个时候，30年前的我，在做万古华女子角落会会长时，我对这些事情还一无所知。当我从松林读完教回到万古华，我觉得我应该到精神病院去看看佩伊。想到这个，其实我的内心又是极为恐慌和害怕呢。但是上一次主既然已经在医院当中照顾过我，那么他一定会再次帮助我呢。于是在一天下午，我乘坐汽车到这著名的病院去。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去到那地。那是一座数层的巍峨的建筑物。当时我走进大门时，在那走廊铁条后面的男病人对我喊叫的，手臂还伸出铁条之外，好像想要抓住我。
这真是叫我毛骨悚然。今晚以后，我最先是被带到了住院医生的办公室里。他是一个青年人，当我走进他的桌子时，他叫了出来：“哎，米小姐。”这次我倒是吃了一惊。
他干妈说道：“1922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系毕业的米桂林吧。”
他说道，热诚的和我握手。
哦，对呀，不过医生你是咋个晓得呢？
这位青年医生笑地说：“哎呀，说起来啊，我那个时候还没毕业，好像是低你一年级呢。米小姐，你现在毕业之后在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就闲谈了一会儿，我也跟他谈到我在俱乐会的工作，自然呢也就说到了配音。那个地方的病人何止是数千个，所以呢我也就只是问道说：“医生，你晓不晓得这个叫佩伊的女孩子啊？”
他颤了颤气说：“哎，我怎么会不晓得，我实在是永远忘不了他们带他到治疗院的那一晚，我们甚至要用4个强壮的男人才能拿得住他。”
啊，这样子，那么医生啊，你认为他的情况到底怎样？他是不能好了吗？
医生沉思地回答说：“应该也是能好呢。其实这类的病大概是因为发大无毒而来呢，使用现代的药品大多还是可以治疗。他顾客可是很喜欢讲话呢，这种病症呢第一个症状就是非常喜欢讲话。不过他要好起来啊，至少要住在这里2年，之后也有可能复发。”
我继续问道：“那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助他的吗？我们俱乐会很乐意帮助他，当然我们非常相信祈祷是最难帮助他的，但是还有什么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我们可以做呢吗？”
他回答：“由于他睡眠不足，以及他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如果你们俱乐会能给他送一些营养的食物，大不至多一些的食物、肉类以及肉汤等的东西，我想可以加速他的康复。当然，我们指定的食物也还好，但是我想啊，他需要更多的肉类食品。你也晓得，要在一个公立医院做到，也是不太容易呢。”我答应一定尽量帮忙。于是医生就按铃，叫了一个看守的人来。这时，这位看守人就准备带我要到佩伊的病房去。我的心仍然七上八下，于是我不住的祷告，求主与我同在。
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生活故事》环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讲了《寻》这本书的第十二章的内容，就讲到了配音的情况非常的复杂。虽然在第一次归林克探望的时候，好像没发现太严重的异常，但是两周之后，疼的情况似乎更加严重。桂林即将要进入病房探视，虽然恐惧仍然伴随，但是相信主也与他同在。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就会下回继续来读。
问了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我是您的朋友刘帆。今天的故事情节啊，实在是让人觉得惊心动魄。虽然这个部分还没讲完，我相信你也跟刘帆一样的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如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小小的期待，也能够有一点耐心，等到我们下回继续把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来讲完。而刘帆自己呢，在读的时候也非常期待能够看到这位掌管生命的神，他会如何拯救或更新生命。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刘帆要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